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这个普达蒂公布了2026年俄罗斯的政府预算，其中最大的一笔呢，自然就是军费了。根据公开的数字，老毛子这笔军费开支是 12.9 万亿卢布啊，相当是1600多亿美金，是吧？占到了整个政府预算的三成。如果再把所谓的安全啊，也就是这个维稳经费算上，甚至能占到将近四成，是吧？就算是在苏联经济最好、国力最鼎盛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比例呢，也就是三成多，是吧？那么至于俄罗斯军费为啥这么膨胀，其实原因咱们也都知道，是吧？普大帝那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打了将近四年了，整个俄罗斯也被拖进了战争的泥潭里。这个正所谓养兵一万日费斗金，是吧？现在俄罗斯养了几十万田线用的耗材，所以这每天的消耗自然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啊！所以俄国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上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当然了，在历史上为了凑军费，可以说各路政权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是吧？那么他们为了凑军费都用过什么办法啊？最后的结果又是咋样的，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说起来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军费搞得上蹿下跳的还是这个东周的末代周王周赧王。公元前256年，这时候秦国已经打完了长平之战啊，一举将赵国打成了一个残废。经此一战，天下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是秦国的对手了，是吧？而秦王横扫六合的野心那是藏也藏不住了。当然了，其他国家也不想坐以待毙，就这么看着自己的国家被秦国所灭，对吧？所以当时的楚国国君楚考烈王就想和其他几国合纵抗秦。既然是合纵用兵，那就得有一个带头的大哥，是吧？这个楚考烈王思来想去啊，就找到了当时已经没什么存在感的周赧王。周赧王一听自己能当带头大哥，立刻就兴奋了啊！这说明诸侯心里还尊重我这个天子，是吧？要是这事儿干成了，那就是周王室复兴的大好机会。于是周赧王立刻开始联络诸侯啊，为了表现王室带头的模范作用，周赧王用王室最后的一点力量组织起了几千人马。在当时周赧王的地盘就只有洛阳附近不到40座小城了啊，算上奴隶也就只有3万多人。所以说其实想凑出来几千人马，就算是周赧王把裤衩卖了也凑不起来，是吧？那么没钱咋办呢？这个周赧王只能向当时这些富商借钱啊，拍着胸脯保证说打完了仗会用战利品还这笔债。结果周赧王这边组织完了大军，就等着其他诸侯前来会师啊，等来等去只有楚国和燕国派了点人来，其他几个国家都没派兵。这些诸侯要么是忌惮秦国的军力强盛，要么就是不信任其他国家啊。最后周赧王一看几十万赵军都不是秦军的对手，就咱们这点人冲上去还不够秦军塞牙缝的，干脆算了，别打了，是吧？咱们还是散了吧。可是这军队虽然是解散了，但是军费可是实打实的花出去了，是吧？之前周赧王借的钱也无从还账，最后一帮富商要账要到了王宫里。周赧王实在是没办法，是吧？自己也不占理啊，所以只能跑到宫内的一处高台上躲避债主啊，这也是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这事儿还有后续啊，当时的秦昭襄王听说周赧王想搞联军伐秦，顿时勃然大怒，立马就发兵攻打了周最后的那点地盘，周赧王最后的这点家当也全都搭了进去，是吧？就连祖传的天子九鼎也被秦军抢走运回了咸阳。在战国时期，虽然像周赧王这种不自量力把自己搭进去的并不多见，但是日益扩大的战争规模确实让各国都意识到了军费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中就提到过这个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一旦要打仗，招募人才要花钱，各种工程用的木料要花钱，车马甲胄也要花钱，是吧？一支十万大军还没开打就要花上一大笔钱了。而庞大的军费也奠定了孙子的用兵策略，是吧？打仗就要速胜，不能拖啊，一拖就要出事儿。尤其是这个攻城战，为啥孙子坚持认为攻城为下策，是吧？就是因为一旦攻城，很容易出现久攻不下，两边大眼瞪小眼的情况。这么一来的话，人多兵多的进攻方自然消耗也很大，对吧？这个孙子认为会用兵的人应该满足这16个字儿。 一不在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意思就是说，咱们不用反复征召军队，储备的军粮不需要超过三年，国家只需要出武器装备，如果能连战连胜的话，敌人的补给自然就会落到咱们的手里。但是孙子这一套呢，毕竟只是理论，是吧？在现实里，大部分人不可能和他说的一样连战连胜。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大部分时候国与国的战争都是你来我往的，大家最后还要拼体量、拼消耗。那既然要拼消耗，怎么搞来军费，自然就成了关键所在，是吧？尤其是乱世中的政权，凑军费就是关乎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儿。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之间打来打去，几乎没停过啊。而曹魏占了关中、河南、河北等农业发达区，这可是当时天下土地最肥沃、人口最密集的核心地区，是吧？有人估算过，曹魏地盘上的边户齐民占了三国总量的将近六成。有这些耕地和人口，就意味着有源源不断的兵源和军费，对吧？蜀国和吴国如果只走常规那一套，肯定是比不过曹魏了，所以必须要用各种邪门点子凑军费打仗。于是这两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放到了铸钱这个事儿上啊。一般来说，常规流通的铜钱，一枚钱就是一文钱，最多也就有个值五，或者当时也就是一枚钱能顶五文或者十文用。而刘备进入益州以后，找到了荆州名士刘巴主持经济工作啊，在他的经济措施里，第一件事就是发行纸百钱，就是说我一枚钱能当一百文使用，这一下子就比之前的当时膨胀了十倍，是吧？反正铸币权、发行权在我这儿，我发什么钱，你们老百姓都得认。靠着这纸百蜀钱，蜀汉快速的聚敛了益州的财富啊，用这些钱作为和其他两国抗衡的军费。而另一边的孙吴玩的比蜀汉还夸张啊！蜀汉的钱是一换一百，孙吴这边上来就是一换五百。最开始孙吴发行大权五百，后来大权当千，大权两千啊，最后甚至连大权五千都出来了。这铸钱的水平跟津巴布韦一样，反正面值多少都是我定，是吧？那就闭着眼睛跟后面按零就得了。跟这哥俩相比，曹魏在铸钱这事儿上呢还算比较讲规矩啊。最开始在曹丕时代还坚持铸造西汉流传下来的五铢钱，但是由于战乱的原因，市面的物价蹭蹭的往上涨，铸五铢钱的成本比它的面值还要高啊，所以最后铸了七个月就不敢再铸了，只能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交易。直到曹睿时期，魏国国力已然强大，市面流通也稳定了，这才敢恢复五铢钱。就这条件，曹魏相较于蜀国、吴国已经明显好太多了，是吧？咱们刚刚提的呢都是战乱时期啊，各方打仗都打红眼了，所以刮地皮的力度自然是一个比一个狠，对吧？那么跟乱世相比，统一的王朝也常常会面临军费问题啊，尤其是对宋明两朝来说，军费问题尤其突出。咱们就拿宋朝来说，宋朝的军费占比在现代人看来显得极为夸张啊！曾有大臣在上书中说，天下六分之五分养兵，整个宋朝的财政收入六分之五都被拿去养兵了啊！类似的话呢，不止一次的出现在史书上，就连宋孝宗教导他儿子宋光宗的时候都说过这么一句啊：当今天下财富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咱们赵宋收上来的赋税里八成以上都拿去养兵了，你小子一定得对这事儿上心，是吧？宋朝这个极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也解释了为啥宋朝皇帝宁愿议和给岁币也不愿意乱打仗，是吧？因为这一打仗的话花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看宋辽之间修这个澶渊之盟，是吧？一年要给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这些东西看着多，但是跟北宋的军费相比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当时的宰相王旦在给真宗的上书里是这么写的：虽每岁赠仪，教于用兵之费不及1%。当然了，宋朝拿这么多钱养兵主要是吸取了这个五代藩镇的教训，是吧？不过这样也带来三种的问题。这个三种问题呢，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啊，这里就不再啰嗦了啊，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弥补军费上的亏空，大宋朝廷想了一招，在世界上率先发明了纸币交子。以前大权五百，大权当千，还得费劲铸， 是吧？现在直接用指印啊，大宋朝廷可太喜欢这个新发明了。军费一旦紧张，就大批量印纸币。到了南宋，由于四川战事频繁，军费支出越来越大，南宋朝廷就大量增发纸币啊，就是用这些擦屁股纸，从民间攫取了大量财富，填补军费缺口。尽管宋朝的军费占比极大，但是他的财政收入也不少啊。北宋巅峰时期，一年的财政收入折成白银，足足有1亿1000万两。咱们都知道这个宋朝啊，不抑制商业发展，是吧？这税收里面有一多半都来自于非农业的税收，而传统的农业税收只占到了其中的30%。等到了明朝，因为这个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底层，最排斥商业啊，所以明朝又开始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整个经济结构一下子就退了回去，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啊，所以即使在富裕的时候，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在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还采取这个卫所制，给士兵发田，是吧？闲时为农，战时为兵，以此减少朝廷的军费开支。朱元璋对他设计的这套卫所制呢非常满意啊，自称是养兵百万，不费一粒米。但问题就是伴随着时间推移，这土地兼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是吧？军屯的土地都被长官吞下，大头兵能种的地越来越少，而且还要承担兵役带来的压力，是吧？所以最后只能选择逃亡。等到嘉靖的时候，朝廷已经高度仰仗传统的募兵制来维持军队了啊。而一旦走向募兵制，这军费问题立刻就爆发了出来。在万历20年到28年这8年里，明朝打了3大征啊，征宁夏、平八拜之乱，然后出兵朝鲜和丰臣秀吉的日军打，还有征播州、平阳、应龙之乱。其中出兵朝鲜消耗的最大啊，前后打了6年，一共派兵16万，超过1/5的明军压了上去，耗费的饷银呢超过了1700万两啊，相当于是每年财政收入的1/10，都花到这场仗上了，是吧？另外2场大乱也花费了超过200万两，这三大征的消耗叠加在一起，已经快要赶上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了，是吧？而这三大征呢，也仅仅是个开头。万历44年，努尔哈赤自立为后金，与明朝敌对啊，明朝在辽东方面的军事压力骤然增加，尤其是这个萨尔浒之战后，明军主力精锐损失了近50000，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阵亡了300多人，明军在辽东已经丧失了主动权，所以被迫采取守势，只能不断的往里面砸军费，用以填充防线。至于这笔军费怎么凑啊，当时的户部尚书李汝华提出了最简单的选择，那就是加税，是吧？一亩地先加3厘5毫的税，不够的话再往上加，是吧？短短3年时间里，明朝的田税增加了9厘。所谓9厘就是1/1000啊，就靠着这多出来的1/1000的税啊，官府从民间多收了500多万两白银，作为辽饷充当辽东军费所用。诸位可能乍一听觉得这才1/1000的比例不算多，是吧？在这儿呢，咱们就要讲一个这个明朝税收的问题。在明朝，官府的各种加派税收都不是临时性的啊，每一次加征都是永久性的，极少有皇帝会主动降低田税的税收，是吧？毕竟朱明皇室就仰仗这点农业税呢，是吧？谁都不愿意吃亏。这样一来，到明朝后期，这田税自然就加得越来越高，再加上这期间官吏的层层盘剥，是吧？搞得无数百姓根本活不下去。等到崇祯年间，外患更为严重啊！朝廷不仅把辽饷加征到了1/2厘，还额外加征了殓饷和绞饷2项啊！这三大饷呢，也就此成为了明末的暴政之一。其实从总数上来看，朝廷这三大饷总共也就收上来了1000多万两白银。是吧？但是造成的结果却可谓是毁灭性的，大部分农民基本都因为加税断了生计，然后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揭竿而起，加入了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起义军，最后推翻了明朝。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就算朝廷筹到了军费，这钱能到大明士兵手里的其实也不多啊。咱们就拿辽东前线的卫所兵来说，这帮人每个月最多就能拿到4000银子，换算下来的话，这笔军饷大概就是200多块人民币啊，而且一年当中还只有4个月发银子，剩下的8个月朝廷就拿粮食当工资。 只不过就算明军的大头兵一个月只能拿几百块，大明的这些贪官污吏还是会以次充好，发放掺和沙土糠秕的粮食，而且银子也要被层层克扣。这就导致了明朝大量基层士兵饥寒交迫，是吧？一个月连几百块都不能保障，这些明军就算是不投降满清，也要投降李自成。而当时刚刚入关的满清肯定也想象不到，在200多年后自己也要面临和明朝同样的窘境，是吧？咱们都知道，在晚清时期对外战争接连失败，是吧？这些失败逼着清政府去筹办新式军队啊，而筹办新军最大的问题就是军费。这时候的清政府靠着引入近现代的工商业，还有英国人赫德管理的海关关税啊，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1911年的预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能达到将近3亿2白银了啊，但是军费呢也是跟着滚雪球，达到了1亿4千万2白银，占了整个财政收入的 46%。 咱们别看这个占比不如宋朝，是吧？但是晚清可是要维持一个近代政府的班底的，其他方面的支出可比宋朝要多得多，所以这 46% 的军费对于晚清来说就是一个超级重担。巨大的军费压力让清政府想出了一系列手段来搞钱啊，其中有这么一项，就是将地方上修建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啊，以铁路的盈利弥补财政。但是这铁路可是地方上的士绅修建的，是吧？你清政府就这么堂而皇之的给收走了，人家肯定不干，对吧？由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啊！为了镇压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之后的事儿咱们就比较熟悉了，是吧？伴随着1911年10月10日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就此爆发。其实在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清的国库已经彻底见底了。当时的陆军大臣殷昌带兵南下时，给下属写了个手谕，其中就提到过，根据殷昌自己的预测，镇压这么一场兵变起码需要上1000万2白银。而根据当时的度支大臣载泽的透露，当时大清国库里只剩下几百万两了。然后载泽为了筹这笔军费，专门找到外国银行请求他们放一笔贷款啊，结果遭到了美英诸国的拒绝。因为武昌起义之后呢，西方各国一致决定保持中立啊，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起义军。而当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替清政府灭了这把火的时候，大清连内堂都掏干净了。所以为了筹钱救急，袁世凯上奏隆裕太后，奏请将圣经还有热河行宫内收藏的瓷器都出售变现，以解燃眉之急，是吧？隆裕太后当即就批准了这事儿。从这儿咱们也能看出来，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找不到地方拿钱出来了，是吧？就连老祖宗的收藏都给搬出来卖了。只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提这种事儿已经为时已晚了啊！1912年1月9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刚刚完成圣经大内的宝物估价，仅仅一个月后，2月12日，清帝发布了退位诏书啊，2000年的帝制戛然而止，清政府也就此倒台。袁世凯从大清内阁总理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啊，主动出手叫停了这桩几个月前由自己提议的买卖，满清的这最后一笔军费啊，甚至还没来得及凑完就断气儿了，是吧？其实咱们看这个俄罗斯2026年的预算啊，也颇有满清凑军费的那股劲儿在，是吧？大幅增加了增值税的税率啊，平均每个俄罗斯人都要多交8000卢布的税，是吧？相当于每个人都被俄罗斯黑警宰了一遍。而且俄罗斯不仅加税还加罚啊，在2026年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罚款的力度都要翻好几倍，罚没收入都要充作军费。在这个基础上，像是医疗、教育、民生这些项目的预算通通是能砍就砍啊，所有军费以外的开销都要被压缩。更严重的是，俄国的财政已经不堪重负了，是吧？根据俄国人自己公布的数据啊，2025年上半年财政赤字就有 3.69 万亿卢布，是2024年同期的5倍以上。按这个趋势来算，整个2025年俄国最少也要花16万亿卢布才能维持，是吧？咱们要知道，俄国最重要的收入一个是能源，一个是军火啊。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全球油价暴涨， 普大帝确实是越打越有钱，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是吧？从2022年6月开始，石油价格就一路下跌，直到现在，再加上自己的军事装备在实战下拉垮的表现，是吧？普大帝想凑军费就只好卖储备黄金了。根据俄国央行的消息，俄乌战争爆发前，俄国手里有400多吨黄金啊。战争爆发后，为了填战争的窟窿，已经卖了230多吨的黄金了。仗打到现在还在继续的最大原因，就是普大帝的面子和立场，是吧？他不能承认这场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失败了，就算是打断牙，也要从乌克兰这里抢下一块地儿，是吧？为此，俄罗斯人的日子就只能越来越苦。毕竟对大帝来说，自己的游艇豪宅是动不得，但是百姓的饭碗那是可以随便动的，对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